看了一个不好的东西回去，哼，就已经又执着了半天。电视里头才有一件事情呢，回去以后他连晚上睡觉都还在想那件事情，有执着，是不是？朋友讲一件事情稍微怎么样，回来整个晚上睡不着觉，那就你执着在那。但是他告诉你，他说你没有执着，内心里面，但是却能够了了分明，能够把很多事情看得清清楚楚，那个东西就叫做心。这个心的背后其实就是佛性的所在。好了，那么所以心，平凡的心，这个有障碍的心，有痛苦的心，有烦恼的心，有种种习气的心，它是无常变化的，它会随着环境滚来滚去的。那我们会变成生活的奴隶，你不会吗？你现在听法听得高高兴兴，我们有同修这样讲说，老师，我们来听法听完了以后欢欢喜喜清清静静的就回家了，然后我回到家里，我的头痛的事情就来了。我说什么事情？我一进门看到我家那扇门，我的愁苦就来。我说为什么？怎么会你一回家愁苦就来，都还没有怎么样就这样？他说对，就想到说这个进到这个家门来，这个家实在是令我很头痛的地方。好了，你一回家就执着在把家就是痛苦放在一起，你为什么不把家联想成说这个家就是一个净土？你为什么不这样想呢？老师是这么想的。老师每一次回家开门要开的时候，啊，这个家就是净土。然后我要睡觉的时候，哈哈，这张床是净土，是这样子啊。嗯，你要这么洗，你这个念头，就是因为你执着在某一个东西，那些种种的一些里头，你自然就会产生这些，你的心就会被扯住。所以无蕴的东西是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他告诉我们你要关心无常，你心里面所能看到的现象世界色受想行识的东西没有一样都是恒常的，所以你不会永远年轻，你一定会老，而且一定会死。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不会死，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年轻你一定会，你也不要以为你不会长皱纹，那一定会长啊。你也不要以为你永远都是四肢这么健康，总一天你要拿拐杖，可能一只还不够，要两只也不一定。你也不会，你的周遭的环境不会永远不变，因为你的眼睛所看的就是这个五蕴色身的东西，所有物质的色受想行识的东西是它本身是没有本质的，既然没有本质就不是永恒的，它经常都在变来变去的。你也不会永远这么健康，你也不会说人也不会说永远都不会别离，你的小孩子长大了他就会慢慢离开你，离开你是正常，哎，没离开你你才不正常呢，对不对？所以应该是这个样子，但他都是一股变动不居的。你在事业里头，哎，你的事业也是无常，他经常都在变，是不是？经过一段时间你没有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你还没有办法把那个工作做好呢。你要知道这个生活本身就是无常，你只要生活在五蕴的色身世界里头，它就是无常。心一定是跟五蕴在一起的，所以观心无常啊，观整个的五蕴东西无常，所以心也是无常。那回过头来讲，我们的也正因为是无常，我们也有很多的机会。为什么？我不会永远是穷的，对不对？我不会永远都是这么难过的，我不会永远这么倒霉的，是不是？因为是无常，它不断的在改变，是不是？它在变，新的机会新的机缘也会再来。你要知道观心无常，也因为是观心是无常的，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不能创造，可能在别的地方你会产生你有很好的思考，不一定，是不是？你这个地方不行，在别的地方行，这个心是无常的，并不是固定只有什么东西自己才行的，这颗心它是有它一定的 这个弹性的。所以也因为是这颗心是无常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创意，有很多思考的弹性，也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叫做观心无常。那么这个生活的环境不断在变，心也不断的在变，既然是不断的在变，这颗心要看清楚了。如果我这颗心是执着在某一个我固定的色受想行识的想法里头，打个比方啊，有我相，那我就执着在我的色身里头，我的意识形态里头，对不对？我自己的感受里头，就是自我中心，色受想行识都来了。那好，我自己的想法里头，那么当我这个东西变成很自大的时候，我就不容易想到别人，我跟别人之间就有了隔阂，我就没有办法真正产生他心通，我不能了解别人。但是我们通常看起彼此之间差别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他比较能够去他心通别人，有的人他就没有办法跟别人几乎是隔绝的，他跟别人之间不容易产生一些、哦、思想或者是感情上的一些交流，他比较不容易的。那越是不容易的，就是越是执着的越厉害的，越是执着的厉害的，那问题呢当然也就越多。所以你看，当一个人内心里头有了成见，有了偏见，有了憎恨，有了刻板印象的时候，他要把一件事情看得很清楚就会有困难。你用一个已经固定的意识形态套在某一件事情来看，老是用这个固定形态来看的东西，要去面对一个多变化的一个社会是有困难的。你一直用一个你以为你是一个资讯社会的这样一个观念才对的时候，你要去照顾一个老人也是有困难的。为什么？因为老人不是资讯社会长大的啊，你还在那里每天跟他讲啊，你老人就是这样啦，啊，就是你家这样头壳都不平啦，啊，你叫他比，你没比对，你也比对是，你去观察对象来比啊，是不是？就是你没有办法真正去照顾他，所以这颗心啊，我们知道在无印色身里头正在变，所以这颗心就必须要知道这个东西是无常，所以在这里我们用我们的心想想看，在那里我们用我们的心想想看，这才会看得清楚。所以不要被成见、偏见、刻板印象、敌意啊、感情的执着、愚痴这类的东西啊，去拔掉掉，这样来看东西的时候，东西才会清楚的。如果我们一直认为我们很怕死，我们的人生是永恒的，我的子女是我的，而且我死了以后，他们每年都应该拜我，不拜我，我会饿死。那如果你这么想，变成你的刻板印象以后，那麻烦就大了，你知道吗？为什么？你老了以后看到你的小孩子拜拜都不太虔诚，有时拜有时不拜，那你这颗心就很不安了，是不是这样呢？所以你要注意，这些东西都是障碍我们的东西。好，那我们从这个来看这个心。我现在呢，这个一个人能够把心看得好，在庄子里头，庄子说你不应该不只是用眼睛去看，也不只是用耳朵去听，而要用心去听。一用心去听还不够，你还要用气去听才可以。气就是空虚，就是虚无，也就是一个人我们讲起来，就是其实这个地方跟佛法是很相通的地方。我念一段我在《清心与自在》这本书里头我写的一段给你听听啊。庄子在《人间世》里头那么讲了一个故事，很能够说明佛法上因无所住的意义。他的大意是说，有一次颜回问向孔子辞行，孔子问他去哪里，颜回说他要到魏国去，孔子又问他到魏国做什么，颜回说魏国的国君正当英年，做事专断，轻举妄动，不检点自己的过失，而又穷兵黩武，导致死人漫山遍野， 我听说政治清明的国家可以离开，混乱的邦国应该前去协助建设。我身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像行医济世一样去帮助治理魏国。这个胸襟看起来很大。孔子听了，便对颜回说：“你去魏国恐怕有杀身的灾难。你知道的，道是不能够混杂不清的，杂了就要变得紊乱，紊乱了就要招惹祸患。等到祸患上升的时候，便无可救药了。自古以来的高人，总是先涵养自己，然后才去帮助别人。如果自己还没有涵炼存一的话，那拿什么东西来帮助别人呢？你要当心啦，道的败坏是由于好名，自巧之所以横出，是因为争胜，名相是互相倾轧的原因，自巧是彼此争斗的工具，两者都是凶器，不能用作治国平天下的准则。你若勉强引用仁义法度，在暴君的面前来夸耀，别人会认为你是拿别人的过错炫耀自己的美德和才华，这就是伤人。伤人者，别人也必然伤害他。好，你既然决定要去魏国，必定也有你的看法和打算，你且说说看，你准备怎么做？颜回呢，就说：“我严正虚心，我很严正虚心，勉力从事，意志专一，这样行得通吗？”孔子说：“啊，那怎么行呢？魏军骄横暴戾，喜怒无常，没有人敢违抗他的。像他那样啊，以压制别人的言论为乐的人，即使用德化也是没有用的。表面上他赞同你，内心里并没有反省，那是没有什么效果的。”颜回就又问：“那么我用外圆内方，成而上比啊，就是用比各种原理的比喻的方法，又如何呢？”孔子说：“那也行不通。”于是颜回就恭恭敬敬地问孔子，向他请教。孔子告诉他说：“你要斋戒。”这个斋戒是指心斋哈，庄子是讲心斋的，这个心里头没有障碍，没有偏见，没有成见，就这个东西叫心斋。你要斋戒，要做心斋的功夫。所以心斋就是专心一致，凡事不用耳朵去听，而要用心去听，因为耳朵有耳朵的耳识，有这个成见，是不是？要不只是耳朵去听，而是用心去听啊！不只是用心去听，还要用气去听，因为耳朵只能听到没有意义的声音，用心只能够听到幻灭无常的现象，唯独用你的气去听，才能够听到啊，才能够以虚空去涵容万物。虚就是心斋啊，其实这个虚就是禅定，这个虚其实就是你能产生佛性的。颜回听完了老师的教诲后，他说：“我在未听你心斋这个道理之前，我实实在在感到有我的存在，我实实在在感到有一个我的存在。自从听了老师你的教诲教义之后呢，就不觉得有我的执着了，这算得上心斋吗？”孔子说：“心斋具备有无穷的妙用，如果你能毫无成见，悠游自在到魏国去，不异于名利，魏军能接受就说，不能接受就是不，就不说，不执着，不操纵，一切在其自然而不勉强，这样方能够实现大道。你看，只有虚空的地方才有光明，同时也只有虚极清净的心才智慧和吉祥。”这个故事是真还是假，我们姑且不论，因为这是庄子写孔子，但是这个故事的语义呢，却是生动微妙的。它不但说明了真心之可贵，同时也阐述了无为而无所不为的真谛。一个人唯有排除名利至圣的存心，才能够消除心里的种种的贪执幻觉障碍，这样才是叫做无为。同时 一个人若能够放弃争名斗胜，免除心智上操纵和控制的枷锁，从这些无名中解套出来，才可能自我醒觉，进而自我实现，发展一个最宝贵的自在的创造力跟智慧。我想我念这一段，这是在清心与自在的书里头，这是啊，这一本书是我的第一本写的书啊。那么你知道我们有能够去学习这样子的，那心不会被这些绑住的时候，我就能真的看清楚。一方面是我看出心的无常，二方面我知道无常的来源，我也知道这整个境界的无常，四周环境的无常，但我知道这个无常的背后有一个恒常的东西啊，这个恒常的东西啊，那么这个我们称为说它就是佛性，它是我们永恒啊，永远都是跟我们在一起的那个佛性。所以你知道在楞严经里头有这么一段，你知道观世音菩萨从观音如来他那里学到啊，这个所谓观音圆通这个地方，那么他后来从闻熏闻修那个地方，后来他突然间他在那个地方透过反闻自信。什么叫反闻自信呢？就是我看到什么事情，那件事情是我的事，我们讲唯识论的事，那是我们的事，事并不是叫做意识，而是我们内心里头透过我们的色受想识去运作出来的，我们都称它叫做事。我看到这个事，但是那个事的本身却不是我们的心。他现在要你去听一个东西的时候，是你的耳朵在听，那听的那个主人其实就是你。你在看的时候，你在看到一个眼的事，但是你在看的回来的时候的这个看的，你看不到的那个看的那个，就是你的佛性。你在讲话的时候，那个话从那个源头出来的那个地方叫话头，那就是我们的佛性，那也是我们的源头。那我们了解这样子的时候，他在反闻自性，在观世音菩萨练习这个反闻自性的时候啊，突然间啊，他得到了一次大的超越。所以这个超越使自己完全度脱啊，就不会我看了但是我没有执着，我没有执着事情就了了分明。所以这个时候他看任何一个人，看任何一个事物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依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啊，那么这个与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上合啊，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以助众生从一杯羊。为什么？他上红下化，他上头的他跟他相应，那个光的部分，那个下头的跟一切众生，他通通都可以跟他啊，可以应感，可以了解，所以他可以把最光明的东西给最痛苦的烦恼障碍的人，他可以转换这些东西。所以他说，世尊，由我供养观音如来，蒙皮如来受我如幻闻熏闻修金刚萨埵，与佛如来同慈力故，令我成三十二印入诸国土。所以他有三十二印，可以换作三十二印到极乐世界，到从极乐世界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啊，你想要什么我能了解你。所以观音之伟大并不是说你在那里合掌求说我希望一个男生，你是不是可以给我让他来给你一巴掌，说学佛的人求什么男生女生的，他可不是这样啊，他会给你，但是他也会告诉你人生是这样子的，很好，你带他，但是你也要记得你已经跟我感应了，那么有一天你要到极乐世界去，你也要离开他的。他是你看 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以这个如来同一慈力，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以诸众生同一悲仰。你知道他是这样子的，所以该以宰观生得度的，现宰观生为他说法。他要跟他说法，他必须要懂得治国之道啊。要以比丘身得度的，现比丘身为他说法；要以比丘尼身得度的，现比丘身为他说法。所以，观音菩萨他的那种那智慧，他的慈悲力变这么大，那比观音菩萨更大的是阿弥陀佛。你看他四十八愿成就那个国土，谁都可以去啊。他好像创立了一个宇宙大学，你要去，而且那个大学是从幼稚园一直到博士班为止，所以你不用功，但是你一直都念佛念的，你非去不行的话，到时候你终因得度还是有望，就是这样。所以你死赖活赖这条船，你非得赖上去不行。在这种末法啊时代，这种事情要把它当一回事来修行。老师好，最近这一段时间领受尤其的深，我自己领受特别深啊。那么加上多几岁了，体验比较多了，就越觉得我以前我读到《阿含经》里头读到说，佛陀教弟子要懂得什么叫练死。我说死啊，什么好练的呢？我现在才知道，练死的意思是你要去想想生与死之间，死以后做什么，你要去哪里，是不是？你这个旅程理完了，你要去哪里呀？有人说怎么会那么悲观，现在就想死？我现在发觉我很积极。为什么？我想死，我不是想要跳楼自杀那个想死啊，我也不是想我要死掉，我这是说我要去想人啊，往生了以后是到哪，而且更觉得自己要把握有生之年，要把握我们活着的这个生命，应该是这样才对啊。所以老师可不是说那种想死啊，但是练是要你心细练的这件事情来看才对的。那么我们知道人生里头，因为你知道是观心是无常的，你知道是无常，你知道从这里从像观音这样这种修法，你看清楚的知道这个环境是不断在变，可是我们在五蕴色身里头生活，我们也知道它是无常，但是我们却有一个真常，这个真常在现在在有生之年，我们在这里就得发大悲大智。所谓的大悲就是与这个十方一切六道众生同一悲仰，要跟大家所谓同一悲仰是一起欢喜一起承受，我们愿意彼此互相啊去拉拔。但是同智慧是看清楚我们不能有障碍，我们不能有执着，那么这样子最后你就成就了啊，清净的法身在这里成就，圆满报身在这里成就，千百亿化身也在这里成就，都是在这里成就。什么叫做清净法身呢？讲到这个时候讲清净法身就不用再解释一次，没有障碍，没有习气，这一个啊光明亮丽的这一个能够到极乐世界去的那个就是清净法身。什么叫圆满报身呢？你一个人转世成智啊，那能够在有生之年能够珍惜爱自己的生命，圆满的去生活。生活的道理本来很简单，就是用你手上所捧的有的这些东西来生活，你不可能用你没有的资粮来生活。所以乞丐在乞丐中圆满，流浪汉在流浪中圆满，富贵人家在富贵人家圆满。不过我发现流浪汉比较容易圆满，乞丐也比较容易圆满，但是富贵人家能圆满的机会反而小。我不是鼓励你去当乞丐或流浪汉，佛就这样告诉我们，富贵学道难啊，你们记得吗？这在这个 佛的一个经典里头给我们讲的这么清楚啊，原因是因为我们容易执着啊。好，那么这样子圆满报身成就但能够放得下千百亿化身啊，所以千百亿化身，什么叫千百亿化身？我们刚刚讲的观音菩萨，当他开始解脱，从文思文修这个障碍解脱完了，忽然超越进入了这个状态，他能够三十二应入诸国土，即把有情众生，所以他不是千百亿化身是什么呢？所以观音菩萨他北方就是龙眉腮骨，他要配合那个地方的人的习气的等民情风俗，所以北方的观音是男生的，不是女生的。他来到南方，一看南方的人都好像都比较听太太的话，都很疼老婆，所以他就想说，这听比较听太尊重女性的哈、啊，这个南方人呐、啊，如果从女生下手的话，那男生自然而然也就会皈依了。所以他是女士神，所以女士神是南方的佛，这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哎，到日本去还有玛利亚观音呢，知道吗？所以那是他啊、哦，就观心无常。第四，观法无我。什么叫做法呢？法是指一切事物而言啊、哦，有形的我们称为叫色法，无形的我们称为叫做心法。那心里面所想的那些都叫做心法，心里面所产生的种种思维的模式叫做心所法。都叫做法。那么为什么观法无我呢？其实你所呈现的种种事事物物，不管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哈，这些东西都叫法，但是这些东西都可以变成资讯影像具象啊，物质都可以变成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我们称为叫做法，种种的事物的表现都叫法。但是你要知道观法无我，除了这些因缘这样啊，变化之外没有一个我。你今天有一个我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在一个五蕴的色受想行识的五蕴世界里头，你的心粘在五蕴里头，粘好了以后，然后你就开始去抓资料，说这个东西跟我有关，这个东西他在骂我，那个东西我认为不公平，这些东西慢慢形成的资讯，以这个思考者的一个中心点去想一个东西，那一个就是我们的自我概念。所以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我，我们只有每一个人具足佛性。如果有的话，是每一个人都一个满级，但是满级搬的东西不同，有的人搬土粉，有的搬土豆腐、啊、有的搬那个麻 黑芝麻、啊、有的人搬金麻粉，在你搬的就对。但你不能讲说他是金麻，他永远就是金麻。你要知道最后那些东西要如果解脱的时候，中间就是那个纯净的光明的东西。那么我们吸收进来的种种的讯息就形成自我概念。人心理学家里头有一个理论叫做人尽自我，所谓的人尽自我就是说每一个人的自我概念，那一个所以一个这个 self concept 都是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自己收集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以及自己的看法，最后把它凝聚起来就变成了我的意识啊。其实我的意识也只不过是一团资讯而已。所以一个人从小的时候都是红嫌啊，被人家瞧不起啊，这个人的自我意识他就产生了一个不好的自我，自卑的自我。一个人啊，他能够得到比较人家赞美，他就自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好的比较健康这样子的我。但有一件事情，很健康的我也会自我执着，很不健康的我也会自我执着。佛法这个心理学，我常常有空我就打开电视看看我们师父啊，这个净空老和尚电视里头的弘法讲经。我是昨天看的吧，啊，他这个在讲经里头，在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华严，他说， 华严经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是非常深的道理。他不断强调深的道理，为什么深？一即一切，那个一字其实是指性中的佛性，即一切呢，他就可以有这个佛性，就可以即一切，所以你所碰到的啊，色受想行识的东西，所以那个东西是相，也是相中的东西。所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所有一切所有东西还是最后要回归到这个你的心识的世界里头来。没错，我们当我们展开片十方的时候，看起来我们有我，但是入实观自在的时候，谁是我般人呢？所以啊，这个说这个举手呢去攀南斗，回身呢以北辰，探头天外看，谁是我般人？这是布袋和尚的诗句。你看，你想想看，你如果跑到你们家阳台，今天晚上不知道有没有星星，哎，你在那里啊，把它躺一会儿，然后你就知道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人家那种胸襟有多大。我们是刚刚洗碗，有没有洗干净？妈妈就讲，你这个碗怎么没有洗干净？那我们就已经脸很臭，跟他顶嘴顶起来了。人家是举手攀南斗，回身以北辰，哇，这么宽大的东西，然后探头天外看，还看出谁是我般人，他没有自我。所以观法无我，他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本来就没有这个我的东西。所以在涅槃里头，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情？在涅槃经里头啊，这个阿难问佛说，佛啊，你圆寂了以后，我们到底拜哪一个人当老师？这有点好像要选一个掌门人一样啊，你离开了我们该怎么办？没有智慧的人可能说，好吧，那就找阿难你当掌门人好了，那就变成武打片了。你说他不是这样哦，佛的回答，因为谁是我们依靠的人呢？他跟他谈了四依，第一个是依法不依人，因为根本没有人，如果有人都是执着的，因为无我啊，所以依法不依人。第二，依义不依语，你要依的是真正事情事理的，要看这个东西，而不是语言。有时候你听人家这么讲，但是事情并不是讲的那个样子哦。这个应该现在大家更清楚。有时候你新闻看一看，事情真相到底怎么一回事，你自己也搞不太清楚，你知道吗？所以依义不依语啊，千万不要凊彩听人讲一个啊，搞一个报电影就提起来害，那是很麻烦的，出状况。所以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事，你要依的是智慧，而不是依你的常识、你的事所变现的这些东西啊。依智不依事，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你要依的是究竟了义，而不是基依的那些不是究竟了义的东西。什么叫究竟了义呢？最后能解脱，能从这个种种的这个六道轮回里头能够解脱出去的，那个是叫了义。不了义的就是再回来，你又回到那边去嘛。那是现在观法告诉我们，你在这个法里头一定要看清楚，观法，法是无我的。我们如果不断去执着在那个地方，我们麻烦也就大了。那么无我的时候就没有执着，无我的时候呢，我们当然也就不会啊，内心里头就不会有恨，你能放下，自然就能解脱。所以我是所有一切习气的根源， 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所以你要注意一个事情，你有没有发现在唯识论里头讲八识，眼耳鼻舌身意摩那阿赖耶，那你看看眼有眼识没有错，但是如果他没有去连到第七识的那个我执的那一识的时候，眼识他只是提供资讯而已，眼耳鼻舌身都一样哦，意也只不过是心意想法而已哦。可是有了一个莫那就不一样，这个莫那就会起这件事情尔虞我诈的事情就在莫那识里头，我赢你输也是在莫那里头啊，成败放不下是在这个地方哦。所以第七识里头其实真正我是藏在那个地方，藏在这个地方，可是这个第七识的我常常是我上次给各位举的那个例子，他又既可以把前面的六识收到他那里，但又可以把以前累积的阿赖耶的东西呢也可以吸到他那边浮现出来，但是他也可以把现在的意识把它压到你以后的潜意识里头去，所以等到你的身一死掉，眼耳鼻舌身意没有了以后，一开始这个我却是在的，就只有刹那之间你可以见到光明，再下去习气又来把它缠住，所以夜视种子又开始拖着它走，所以第七识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那个第七识是很难觉察的，所以我们给你做了一个比喻，说那个第七识像是一个透明的玻璃的罩子把你罩着，所以你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可以看到那个法界的光明，可以看到阿弥陀佛，但是你不会向他认同，因为你好像一个东西隔着你走不出去，所以业障就在那个地方，而且业障常常是自己看不到的，等到它形成的时候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已经表现出来了，都是这样。所以第七识里头的那一层墨是很不容易察觉的，就好像用你的眼睛去看东西，你可以看到东西却不能看到自己的眼睛，你可以用你的心去想很多东西却想却想不到自己心的本身，就是它那一关突破，那就是阿赖耶的部分也就清楚，因为就好像倒水一样倒出来，所以如来藏事自然就是如此光亮的就出现了。所以人要注意的是无我就是无我相，金刚经里头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里特别谈无我相啊。六祖坛经里头说，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离念，无住者人之本性。所以没有执着的时候，那个人的本性，所以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啊！啊，所以他告诉我们，啊，这个四念处里头第四个是观法无我，所有的事物里头本来没有我，只有你的心跟他的关系，所以用不着为我的动这个我字去值得啊那么样子的生。人的痛苦的多少跟一个人执着在我识里头的深浅，大概这两个是可以就比例原则来看是相当通的，执得越深痛苦越多，执得越少那么法喜就越多，应该是这样。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下个星期老师就告假啦，我到这个马来西亚去跟新加坡，那么我去的时间是明天去，下个礼拜不上课，但再下去那个礼拜我就回来了，我去九天就是了啊。所以这个大家就是下个礼拜就可以放假啦啊，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 上一次又有，后来有人问我一个问题，我简单给各位回答。他问我说：“老师，你是不是法师？”我说：“不是。”那为什么我们是跟他法师啊？礼谢法师。我说：“礼谢法师的时候，是我跟你一起礼谢的。”他说：“问我说，那法师在哪里？”我跟他说：“你到讲堂里找。”为什么？因为我都是下来这边礼谢法师的，然后我才回你礼的。因为我替师父在这里讲经，我不是法师，所以师父回来了，你们要请他慈悲开示。什么时候回来？大家一定要想办法请他慈悲开示啊！他老人家啊，什么时候回来我不清楚，而你知道他回来的时候，大家要请他开示。你在电视里头跟你亲自听他讲几句话，就是短短的几句话，都是很好的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你在念佛的时候，好，你要念。在念佛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种很高的修行。你在修行，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在念的时候，你的杂念偶尔会起来，没有关系。但是你把握住你那没有杂念的那一部分，然后你就跟着佛身进去，用你的佛身洗涤了你内心里头所有的习气、贪嗔痴的东西，你自然而然感觉在一个刹那之间得到安静。那一个安静的本身就叫做念佛沙门，尤其以共修之时候所产生的念佛沙门最为殊胜。一个人有时候啊，你要练到一定程度你才容易发生，但是共修的时候，那个共修的力量很大，然后你就在一个共念佛里头，最后你就循着念的声音反闻到你的自信，就住在那个地方念佛，这就是相应，就是啊，所以跟极乐世界的界相应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你念佛的时候，你能够掌握这个中的这个，所以念佛念到一心不乱是什么意思？其实这里边也就叫念佛禅。你掌握几处以后，你自己就有一定的这种啊自己的见地就出来。我所谓的见地是指见性的见，也就是你会在那个地方切入到一个光明啊清净的那一个是那一个那个没有办法描述的那个部分，你慢慢你就有这种东西。有时候有人跟你点啊，你就知道那个见在哪一个地方，你抓住那个见，那你就可以见性，就是这样。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